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大的进展。新西兰说将会自行评估华为设备的安全风险。纽约时报说中国黑客重新发起对美国的网攻。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越到生命的最后，反思和批判就越深刻。不过他的言路并未有被封，逝世之后可能还将会覆盖党期，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人说这种所谓李锐的现象，其实是一种的悲哀。
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是有限的，可以发表言论或者。
资深媒体人纪石明说，悲哀的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有限的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现象，而且只是限几个路人。长年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你的资深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正是取得大进展。特朗普发推文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面实现伟大。特朗普上个星期表示，如果贸易协定接近完成，他可能会推迟3月1号提高中国产品征收的最后期限。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谈判代表杰夫·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的进展只是在度小幅地递增。穆恩又说，他认为实际情况会是最后期限被延长，谈判可能拖到今年年底。他又说，两个星期之内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讨论。他还表示，特朗普被政治介入贸易谈判，令到谈判受到了影响。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将会独立对华为 5G 网络设备的风险进行评估。在这个之前有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华为设备所含风险能够加以控制的报告可以供其他国家使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世界最大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和中国政府有联系，华为设备有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迄今为止并没有公布任何华为设备用于间谍活动的证据，华为公司亦都一再否认相关的指控。不过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宣布对华为设备进行限制。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英国政府认为能够控制未来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通讯设备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英国政府的言论对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他们的领导人都具有相当的分量。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在2015年达成的停止网络攻击的协议似乎已经被非正式地作废了。两国的贸易冲突促使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发动了新的网络攻击。报道援引九名了解中国网络攻击的情报官员、私营公司安全研究人员和律师提供的消息说，中国黑客企图从美国的军方和承包商和科技公司窃取贸易和军事机密。该报记者了解到，一份情报简报说，最近中国的攻击目标包括波音、通用电气航空和天Mobile 移动电话运营商，这些公司都不愿意对此发表评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黑客是否得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协议，承诺不支持或者参与通过网络进行经济间谍活动，包括窃取知识产权的行动。联合国谈判官员在星期日宣布，也门政府官员和胡塞反政府武装达成双方从主要港口城市荷台达第一阶段撤军的协议。联合国官员称之为重要的进展，但是并没有透露协议的任何细节。从荷台达撤出武装是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从去年12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但是停火基本得到了遵守。 停火協議第一個階段要求雙方武裝都從荷台達、薩利夫和拉斯伊薩三個港口撤出。聯合國官員還說，雙方就撤軍第二階段達成原則協議，第二階段包括從荷台達省撤出所有的戰鬥人員。胡塞武裝四年多之前佔領的也門首都薩那，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向胡塞反政府武裝發動的空襲，造成了數以千計平民的死亡，並且炸毀了若干居民區。很多專家將也門衝突視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代理人的戰爭。白宮星期日為特朗普總統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進行辯護。宣布緊急狀態的目的是沿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阻止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特朗普的顧問史蒂芬·米勒星期日對福克斯電視新聞表示，特朗普總統可以無視這個危機，但是他並不願意這樣做。米勒在移民問題上面持強硬的立場。米勒抨擊前總統小布殊在將近20年前令人震驚地背叛了美國，因為當年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的人數是現時的四倍。米勒又表示，沒有安全的邊境就沒有強大的國家。米勒又說，1976年通過的一項立法授權總統有權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特朗普的行動因此而合法。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从而可以绕过国会，动用资金在南方边境地区修建隔离墙。国会之前拒绝提供他要求的57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预计即日出台，各方对它的期待明显不同。有评论说，不解决香港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搞闭关自由的大湾区意义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在星期一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发表。而苹果日报则表示，最快就是在星期一，特区政府亦都表示会说大湾区纲要很快出台。指纹楼梯响的这项规划真的是要呼之欲出。中国官媒报道，建设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资料显示，北京会同粤港澳三地政府编制的规划，将明确大湾区目标定位、发展方向、重点任务、规划范围，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九个市，以及是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面积是56500平方公里。2017年经济总量达到是1.58万亿。美元。大湾区亦都被视为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基地。政治上同雄安新区模式是一样，大湾区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之一。不过苹果日报则是表示，北京通过实施大湾区规划纲要，香港将会被当成为是中共的白手套，失去一国两制独特性以及是国际金融地位，香港的制度文化将会被侵蚀。洪慧文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暨南大学兼职教授，他在香港理工大学最近就大湾区问题演讲之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我觉得香港的优势继续存在，而且将会继续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洪慧文表示，他是觉得香港的优势继续存在，而且将会继续存在很长的时间。他们的自由环境、资讯流通、资金的流通，香港的法律法治的环境，亦都包括在他们的专业服务的精神。他相信这些在内地城市至少二三十年里面是做不到，即使是在他们做到的时候，他们亦都会做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化的程度，以及是国际接轨的程度，这个亦都是同其他的城市至少短期内是无法做到。明报社论说，大湾区体制创新，香港要有自信心，而不是要担心粤港澳边界从此模糊、一国两制受到冲击。大湾区亦都不是逼迫港人北上定居，而是让香港因应本土经济环境以及生活形态的改变。 报道援引特首林郑月娥的讲话，大湾区成功的一个要素正正是一国两制，并且说从中国国家主席、总理以及是副总理都是重申一定坚持一国两制来进行。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哪一个主导大湾区是非常之关键。
我最大的期待就是香港的地位，就是粤港澳大湾区。
纪石明表示，他最大期待的就是香港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地区，澳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主导问题不解决，细则意义不大。大湾区应该是应运改革开放走向深化，尤其是应运国际市场的复杂局面，什么和国际融合来讲这个大湾区，如果是在国内关起门上来闭关自守的大湾区是没有意义。香港其实最有代表的是市场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在整个区域当中不将香港作为走出去的领头羊，这样这个大湾区就意义不大。明报的社论援引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的讲话，推进大湾区建设关键是通过制度以及机制创新，促进大湾区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高速便捷的流通。苹果日报援引有关立法会议员的讲话，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大气候，只是强调中港高度融合会令国际社会觉得香港失去了一国两制的独特性，甚至是被视为是中共的白手套，进而是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威胁香港获得的某些国家给予的政策优惠。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表示，希望香港在大湾区发展当中获得某种急需的稀缺资源，这个就是土地。他举例说，澳门使用珠海境内的环琴岛就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如果真正是从解决香港问题出发的话，
程翔觉得如果真正从解决香港问题出发的话，与其耗尽香港万亿的储备去填海造地，不如是大陆做一些善意的表示，即是能不能够仿效澳门的例子，大陆将横琴岛的一部分租借给澳门。假如能够这样做，大陆在蛇口计划是一个地方出来给予香港，将香港的货柜码头全部搬入去，这样一下子就使到达到香港的货柜码头的这块地以及是货柜码头服务的设施都搬入去，这个就能够解决土地的问题。前没几耐在香港的媒体报道说，半数香港青年甚至是未有听讲过大湾区，前往创业以及生活意愿是很低。而另外有香港的媒体亦都说，特区政府参与大湾区是关乎2047年香港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从未就此而咨询香港人，是一颗已经爆炸的政治大炸弹。还有香港媒体说，北京大锣大鼓是吹嘘的很多经济决策，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公立医院逼爆的问题多年来未有解决，最近冬季流感高峰期，公立医院逼爆的情况更趋严重，相继有前线护士和医生游行集会表达不满，要求当局正视问题。多个政党和医护人员组织星期日再次发起游行，他们认为香港医疗爆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令到香港人口不断增长。游行人士要求当局削减中国移民单程证的配额，取回单程证申请者的审批权，制定配合香港人权益的人口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人口政策关注组、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护政及放射良心等多个政党、医护人员组织和民间团体，星期日即是2月17号在旺角发起香港超负荷、医疗爆煲、削减单程证游行，要求香港政府了解人口政策出现问题和医疗环境已经逼爆，要求政府减少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的配额。大会估计大约有1000人参与游行，警方就估计大约有380人参与。游行人士沿旺角前行人专用区的西洋菜南街游行到广华医院门外为医护人员打气，再游行到旺角政府合署前的空地集会， 有游行人士手持贴上爆字的瓦煲游行，寓意公立医院爆煲，沿途高呼口号：
医疗爆煲，
医疗爆煲，
简单程序，简
单程序，
舒缓医护压力，
舒缓医护压力，
参与审批权，
参与审批权。
主办单位表示，香港医疗爆煲令到前线医护人员非常辛苦，亦都令到医疗服务质素受损。当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令到香港人口不断增长。1997年主权移交至今，已经有100万左右的中国移民经由单程证进入香港定居。主办单位表示，单程证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港澳通行证，是中国公安部相关部门发给香港或者澳门亲属的中国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证件，但是香港政府就不能够拥有自身对单程证申请者的审批权。主办单位又表示，目前香港的医生对市民的比例是 1.9:1,000， 护士对市民的比例是 7.1:1,000， 可以预期每年增加超过50,000名中国新移民，就需要每年相应增加医生和护士，估计是接近100名医生和接近400名护士。但是香港政府的医疗规划就未能追上源源不绝的医疗需求，后果就是医护人员继续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参与游行的香港市民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每日150个中国单程证新移民来香港是令到香港医疗系统爆煲的原因之一。他有切身感受，是在公立医院轮候普通科的时间长了，有时秩序亦都会混乱了。他参与游行为医护人员加油，在目前公立医院床位和人手不足的恶劣情况之下，希望他们紧守岗位，因为市民需要他们的服务。他又希望港府削减单程证配额，舒缓香港人口爆煲的情况。对于香港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单程证移民配额主要是家庭团聚的人道立场，李先生认为只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实行人口清洗的藉口，从而消灭香港人的反对声音。
这些是中共的藉口来的嘛，中共的政策来的嘛，他将很多大陆人来香港洗牌嘛，将我们同化嘛，他们阴谋来的。香港政府有什么会出声？不会帮我们出声。
参与游行的公立医院后勤人员叶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香港政府可以争取中国单程证新移民申请者的审批权，因为单程证新移民来香港定居之后，还可以申请他们的父母、中国出生的子女等亲属来香港。如果香港政府完全不能够掌握单程证申请者的背景，很难制定长远的房屋、医疗和教育等的政策。叶小姐又表示，香港公立医院长期出现病人逼爆的情况，她工作7年的经验根本是无分流感高峰期，急症室几乎每日每个角落都逼满病人，情况非常之恶劣。
咁其實咧，我觀察所得咧，雖然我唔係醫護人員啦，但我間唔中都會落去 A&E 啊，或者病房見到咧，佢哋啲牀咧係真係塞到滿曬啦，周圍都塞曬啲牀啦，搞到咧佢嗰個咧可能係嗰啲叫做走火通道啊，真係全部塞到爆啦。咁但係咧，佢塞到爆之餘咧，佢係。即係你都知佢哋係有時會走鬼噶嘛，即係佢哋有啲人落嚟咧，會係查嗰陣時就會走鬼啦。咁跟住咧就扮到好似冇嘢咁樣咯。咁佢哋啲護士同埋佢哋嗰啲阿頭都有時候會喺度呻我，或者係叫我哋要幫手揾啲地方咧，點樣塞走啲病人咁樣咯。
葉小姐表示，政府增撥超過$6,400,000的資金，無助解決公立醫院逼爆的問題。她認為主要原因是醫院管理局的架構太過複雜，而增撥的資金聘請的臨時醫護人員待遇很差，连正式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很多都宁愿转职到私立医院工作。
私院又有花红又有商量、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呕，又要受你们的病人气，因为他们公院呢其实有很多新移民下来，其实在里面当大爷这样，即是洗到你的护士尽、洗到你的医生尽那么滞，就好像给了那$180+呢好像恶晒这样。如果我是生活在于这个环境之中，我出面有高一点人工又轻松一点，我为什么不走、啊、我要在这里受气、啊。
出席游行集会的公立医院急症室医生邝宝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他的工作经验，近年多了单程证中国新移民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他认为主要的问题之一是语言不通，有时会加重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但是因为多了很多不是讲甚至普通话，我们有时候即普通话我们尽量有些，譬如我们这些年纪的医生识讲，我们都会尽量有阵时需要的话我们都会讲，但是有些不是讲普通话的，有些可能是甚至是讲即乡下话，就会变到我们、在急症室的病人服务里面是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再要找姑娘、或者是再找人翻译，甚至乎是即要找很多人去帮手，去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其实你医不到他。
邝宝贤表示，很多公立医院的前线医护人员近年都面对更多中国新移民的求诊需求，因为中国新移民都会变老，对公共医疗系统的需求都会增加，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跟进投放足够的资源。邝宝贤强调，香港政府应该收回中国单程证新移民的审批权，同埋制定长远的人口规划，例如用计分制分类哪一些中国新移民可以优先来香港，或者港府最少要在单程证中国新移民来香港定居之前掌握他们的年龄、性别等的基本资料，否则这些中国新移民来香港之后应该自行负担医疗费用，而不是令到香港的公立医疗系统长期承受一大批未知背景来历的新移民。邝宝贤又表示，香港不能够负担中国14亿人口的医疗需求。
如果你无限加，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入14亿的人呢？那你个仔又申请个阿妈落嚟，个阿妈申请个超龄子女嚟，超龄子女就申请个老婆落嚟，佢老婆又申请埋佢阿妈落嚟，然之后就会一路腾轮瓜瓜轮腾咁落去，就会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咯。
游行发起人之一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会估计有1000人参与游行，当中亦都有不少医护人员参与，反映市民好愤怒，亦都同佢喺地区工作接触嘅市民反映嘅情绪吻合。有市民向佢反映，公立医院轮候专科可能要等18个月至到2年。范国威强调，呢一次游行之后会继续跟进。
我觉得呢个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题，我哋要持续地跟进，直至到政府应该系要有一个即系适切嘅回应。制度崩溃、制度问题，由制度入手吓、就唔好用一啲叫做政治论述啊，或者系即系提出一啲嘅即系搬龙门啊，或者系偷换概念之后咧，就以为香港而家存在嘅呢个医疗系统爆煲嘅问题就会即系听日就消失，系唔会嘅。呢个问题存在嘅话咧，我认为我作为代议士，又或者系好多民间团体关注到香港嘅医疗系统爆煲呢个问题嘅话咧，都系会继续跟进，再搞游行啦，喺议会层面系跟进啦，约见官员啦，约见特首啦，我哋都唔会放弃呢啲机会嘅。
范国威又表示，中国单程证新移民太多，造成公立医疗系统爆煲的问题，亦都是中港矛盾的问题。他强调，人口政策容易被官员或者一些有心人转移视线，成为社群对立的问题，他认为绝不可取。
我想講國際經驗就是話制定一個配合本地權益和本地的社會未來發展符合民情的人口政策，先至係真真正正對症下藥去消解社群之間的矛盾，甚至乎不必要的仇恨又或者係歧視呢個適切的方法。
一直協助中國新移民的社區組織協會星期日發聲明回應遊行，再次引用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表示公立醫院壓力增長來源是65歲以上的人口增長，持單程證來港的中國新移民當中，相關年齡組別人口所佔比例甚少，重申單程證來港人士與香港醫療壓力爆煲無關。社區組織協會批評遊行團體基於過分簡化的推論和客觀理據之下，指責單程證入境者只是增加社會負擔，忽視新移民的貢獻是有欠公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德国慕尼克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强烈批评了欧洲盟国就伊朗和委内瑞拉问题采取的立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彭斯对会议代表说，我们的欧洲伙伴国家现在需要停止破坏美国对这个杀人的革命政权进行的制裁，我们的欧洲伙伴国家现在需要撤出伊朗核协定。彭斯仲呼吁盟国承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已经有20多个欧洲国家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但是欧盟仲未有彻底承认瓜伊多的总统地位。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被普遍指责通过欺骗手段赢得去年的选举，令国家陷入贫困和恶性通胀。彭斯说，欧洲这个旧世界可以再次强力支持新世界的自由，我们今日呼吁欧盟为自由挺身而出，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唯一的合法总统。彭斯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与盟友的威胁。他说，美国一直十分明确地向我们的安全伙伴国家表明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所构成的威胁。中国的法律要求这些公司向北京众多的安全机构提供进入他们网络或者设备的任何数据。彭斯再次代表美国政府呼吁欧洲的北约盟友尽更多的努力实现军事开支目标，并告诫这些盟友不要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比如目前俄罗斯与德国之间正在铺设的天然气管道。彭斯说，如果我们的盟友对东方产生依赖，我们就无法确保西方的防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六晚讲话时候说，欧洲只是因为对俄罗斯采取的立场才失去时机。拉夫罗夫说，欧洲人允许自己卷入一场与俄罗斯无意义的对峙，为执行由海外推动的制裁而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个世界正在迅速变化。事实上，欧盟在地区整合的进程中已经失去主导地位。中国会议高级代表杨洁篪没有直接回应彭斯的指责，而是对多边主义进行辩护。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前驻美大使杨洁篪说，世界面临单边与多边、对抗与对话、封闭与开放的重大选择，处于何去何从的关键十字路口。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前亦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欧洲在贸易问题上利用美国的指称进行强烈批评。 慕尼克国际安全会议是世界领导人讨论全球安全关切与冲突的关键年度论坛。会议发言的内容显示，即使在盟友之间，亦远远没有消除因为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产生的关系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桂文海的女儿谈到与华商会面，指瑞典驻华大使的判断差。中国厂商召回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的水饺。人控黑十米尔激进分子打死四个军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继近日撰文揭露遭受到瑞典驻华大使以及两名中国商人威胁保持低调之后，被中国扣押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大股东桂文海的女儿星期日再上瑞典电视台谈及近日同中国商人的一次神秘会面以及被要求禁声的经历。美联社报道，安吉拉桂表示，她在瑞典驻华大使林大安的安排之下，1月25号在斯德哥尔摩同两名商人奇怪会面，他们提出要帮助他父亲桂文海获释，但是威胁他不要对任何人谈起这次的会面，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保持低调，停止接受媒体的采访。安吉拉说，当他质疑这个计划的时候，会面的气氛变成非常具有威胁性。瑞典外交部长艾尔斯特伦在这个之前曾经证实，瑞典外交部事先并不知道这次的会面，而参与这次会面的瑞典驻华大使林大安已经被召回国接受调查。中国的冷冻食品生产商三全星期一表示，已经召回了三批可能含有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水饺。位于河南的三全在一份声明之中承认，在中国两个省的冷冻水饺被查出含有病毒，不过公司表示这些产品已经从各个销售渠道全部封存。河南省政府已经派出联合调查组赴湖南和甘肃两地协同当地部门进行调查。自非洲猪瘟在2018年8月在中国爆发以来，已经蔓延25个省份和地区，并且有可能被传播到临近的日本、南韩、台湾和澳大利亚。虽然中国当局表示加强了对猪肉的管控和检测，不断曝光的非洲猪瘟丑闻还是引起了一些中国网民的愤怒。非洲猪瘟对人无害，但是对猪致命。激进分子在克什米尔印度控制的地区打死至少四名军人。星期一，激进分子向一些执行搜索任务的军人开火，双方进行了枪战，交火之中有两人受伤。基地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穆罕默德军宣称星期四发动了对一个准军事车队的自杀炸弹袭击，炸死了至少40名军人。这些亦是数十年来在该地区造成死伤人数最多的袭击。印度指称巴基斯坦为穆罕默德军提供庇护，要求巴基斯坦停止支持在他的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否认同星期四的袭击有任何的关联。印度同巴基斯坦各控制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但是都宣称对整个克什米尔拥有主权。伊朗表示，欧洲维护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努力还是不够，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正是支持重新启动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日在慕尼克国际安全会议上面发表讲话，表示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多，他们对此表示感谢，但是欧洲并未准备进行一项投资，欧洲并未准备付出代价。扎里夫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向伊朗开战。美国副总统彭斯较早时在会上指责欧洲协助维持德哈兰的杀人政权。
They've led the effort to create mechanisms to break up our sanctions. They call this scheme...
彭斯星期六在大会发言说，他们带头创造打破他们制裁的机制，他们对这个计划称之为特殊目的载体，他们认为这些是破解美国对伊朗杀人革命政权实施制裁的一个努力。法国检察官在星期日开始调查被称为黄背心的抗议者在一日之前对著名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所发表的反犹太的言论。 多个法国新闻频道的视频显示，著名的法国犹太裔学者芬基尔克劳德被示威者辱骂高呼肮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是我们的等侮辱的口号。芬基尔克劳德对法国媒体说，他在星期六出于好奇而接触了已经连续14个星期在巴黎举行的示威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越到生命最后，反思和批判越深刻。不过他的言路未有被封，逝世之后可能仲将会覆盖党期，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人话呢种所谓李锐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逝世后，他的治丧安排目前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官媒至今尚未发布李锐逝世的新闻。按照李锐家属方面消息，李锐的部长级待遇的追悼会星期三上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舆论一经开始关注届时的细节，例如悼词内容、用语、送花圈者名单等。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已经对得知的官方葬礼安排表态，16号他在起草书面声明过程中对美国之音话，
我正在写一个声明，就是说我要表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的声明就是说我不需要面对时。
李南央话，他不是表明他的意思，而是他父亲的遗愿。他不需要面对世人，他要面对的是他父亲和他自己。他正在找到他父亲的日记，他读给大家听。他父亲还跟他说过，他不入八宝山，因为他的好朋友黎树说过，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亦不喜欢八宝山的人。他爸爸跟他说，他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如果他回去就等于他承认。他们想被李锐以一个共产党政部级这样形象留给世人，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李锐。李锐是一个在共产党集权统治下保持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知道一面染满人的鲜血的猩红党旗盖在他的身上，他的在天之灵不能够容忍。李南央说，他不能够接受他们将这面党旗盖在他父亲的遗体上。李锐感言，但是能够幸存，还可能进入政治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独立中文笔会刊登胡显忠的文章提出的所谓李锐现象。文章说，李锐在中共层级序列里面应该属第二等级，但是跟其他高干不同，他对当今所谓核心根本不埋账、不看齐，更加不表忠心，甚至公开贬选，这个就引出有趣话题。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热潮中，李锐为什么安然无恙？对此，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几个老人，是几个老人。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北京认为，就他们也年迈了，这个影响力也有限。
李石明话，就是几个老人，这些老人他认为北京认为他们已经年迈，影响力亦有限，对整个政局的冲击有限。第二，北京亦不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毕竟是老人，给予适当的空间，加上老人有限的影响力，这样不会对当局有什么损害，北京不会去处分他们，从而亦促使他们敢讲，愿意讲。和李锐情况类似的还有前炎黄春秋前社长杜道正。无几耐之前，在赵子阳家祭活动上，杜道正坐轮椅到场提示的内容广泛流传，老老实实照着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的路子走，其他路走不通。纪石明说，李锐现象、杜道正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其实这个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或者说大环境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悲哀了。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
纪石明说，其实李锐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和大环境来看，还是有点悲哀。悲哀的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有限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现象，而且只是限于这几个老人，又将他们限制得最小。这些老人对中国发展进程都是有贡献，而且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无论怎样讲，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这个国家能够在发展进程中走得更健康，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有他的地位，要融入这个世界。套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共产党要与时俱进。 北京医院李锐病榻之外，中共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强国学习移动软件已经大规模开发应用，宣传洗脑数字化。有网民因此说李锐和道道正毫无影响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评价李锐影响力时对美国之音说，
李锐他以前跟毛泽东做过他秘书，就是对
程翔说李锐以前跟毛泽东做他的秘书，对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整个共产党都有一种共犯的责任。他觉得李锐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可能摆脱这种不幸的定位，关键是在他晚年以及逝世的前三四十年来，他都有很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民主自由的可贵，这个已经非常不错，而且他能够身体力行出来发声，虽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香港南华早报说，在习近平时代，李锐可能是党的精英集团之中抨击习近平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某些模式政策的孤独声音。香港苹果日报说，李锐虽然头戴毛泽东秘书的光环，实际上并非外界一般所认为的高官或者既得利益者，他的人生随着中共无数次运动浪潮有着一次次的大起大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经这样写，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够活下来就好不容易，能够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好不容易。李锐不单止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单止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有网民说，害人不浅，终于走了。网民逝者为大则话，李锐先生是党的人，逝世后党按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殊荣追忆亦是应该。盖党旗是这个党承认李锐一生是在党的旗帜下为祖国奋斗的一生，这个是给逝者的肯定。葬不葬在八宝山是家属选择，党不会与家属较劲，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希望各方都心平气和，送李锐先生最后一程，给老人安安静静地走。香港明报说，李锐希望回到故乡湖南平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中两国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就华为问题激烈交锋之际，英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认为 5G 网络使用华为的通讯设备所产生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华为参与英国未来的网络建设因此浮现一丝生机。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路透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在2月17日的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研究结论认为，未来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通讯设备所孕育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该个中心表示，由中心负责人牵头的华为网络安全评估监督委员会去年已经是发布了评估报告，对华为通讯设备提出了工程与安全方面的担忧，中心因此是对华为公司有独特的监督以及是了解，期待华为能够解决委员会提出的关切。英国的结论在之前已经显现端倪。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杨格在2月15日表示，英国可能会就华为问题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因为华为问题过于复杂，不能够简单地一禁了事。他同时强调，各国都有权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前负责人汉尼根最近亦都向媒体撰文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从未发现中国通过华为实施国家网络活动的证据，任何中国科技对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构成无法接受的威胁的指称都是胡说八道。英国政府的结论适逢是美中两国因为华为问题激烈交锋。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六在德国慕尼克国际安全会议上便表示，中国的法律要求华为这些公司为北京庞大的安全机构提供方便可以获取它网络以及设备当中的任何数据。美国呼吁它所有的安全伙伴提高警惕，拒绝任何会损害他们的通讯技术以及是国家安全系统安全性的企业。彭斯要求欧盟国家全面禁止华为参与未来网络的建设。 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在同一日亦都表示，北约是严肃对待华为产品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作为一个联盟还未得到就是最后的结论。金融时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讲话，英国政府的结论对欧洲领导人来讲是分量很重，因为英国是五眼联盟成员，能够接触美国提供的敏感情报。他还说其他国家就能够争辩话，如果英国确信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能够减轻，他们亦都能够向公众亦是美国政府保证，他们将会审慎行事，继续允许他们的通讯服务商使用中国设备，前提是他们采取英国建议的防范措施。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正在是参与英国通讯基础设施的政府评估，并且是在计划今年春季发布的调查报告当中提出防范华为对 5G 网络安全威胁的建议措施，后者可能包括提高供应商的多样性，并且宣布 5G 网络的部分区域为禁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唔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新年讲话，使到台海情势再度成为地区关注热点。澳大利亚学者近日就台海万一爆发冲突，澳大利亚政府应该采取乜嘢嘅作为展开辩论。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政策研究所教授保罗迪布同邱怀特喺该研究所网站上，对澳大利亚是否应该与美国联手协助防卫台湾表达了不同的睇法。迪布在2月6号发表的文章里面指出，在澳大利亚面对的各种假想情况中，最具挑战的毫无疑问就是澳大利亚卷入美国对抗中国的攻台行动。但澳大利亚的政治人物拒绝涉入关于这个严重冲突的公共讨论。学术性刊物在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亦都只是谈及澳大利亚卷入美国的行动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国防部负责国防战略及情报事务副部长迪布说，如果中国对协防台湾的美国展开攻击而澳大利亚却拒绝被卷入，这样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同盟关系的存在将面临风险。迪布指出，习近平1月2号的讲话中已经警告说，为修复台湾，中国不排除对台湾用武。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面临国内外日渐升级的紧张，习近平亦都有更大压力要武统台湾，要中国解放军亦都在度不断发展跨越台湾海峡投送军力的能力，这个使他越来越有能力执行复杂的军事行动，可以对台湾采取包括海洋封锁、密集的空中和导弹攻击，以及两栖登陆来占领主要目标的选项。虽然北京必须理解，根据美国国防部军力报告，解放军对台湾的武力行动可能消耗其军力并招致国际干预，使他对台湾的两栖侵略面临极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不过迪布说，在北京的估算里面，他越是延迟对谈动武，台湾人民独特的台湾认同感亦将更为增强，因此时间并不站在北京那一边。对美国来讲，他亦都必定意识到，在接近中国的范围里面发生的任何军事冲突，北京亦将越来越具有地理优势。但迪布说，由于澳大利亚对台湾的看待要比美国来得更边缘化，因此他总是倾向低估美国对防卫台湾的重视。迪布说，在目前华盛顿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界都有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竞争对手的时刻，美国对越来越具挑战性的中国却不站出来对抗的日子早已过去。但他的同僚邱怀特及布兰登泰勒却都认为，对台湾来讲，游戏已经结束，因为没有美国领导人会不去考虑为台湾发生的军事冲突可能升级到涉及美国城市的毁灭性核武攻防。迪布说，怀特并不认为台海两岸统一会伤害美国利益，因为中国占据台湾并不会对美国与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产生任何影响。但是这个却忽略了对美国的同盟国如日本、澳大利亚形成的核威胁的严重影响。 在中国的军事侵略下抛弃台湾，将会威胁地区权力平衡，并严重削弱美国盟友的信任和信心。如果台湾受到中国未来挑衅的攻击，而美国却不协防台湾，迪布认为那个将是亚太地区同盟系统的终结。日本、南韩可能很快就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如果美国真的协防台湾，而澳大利亚却拒绝做出军事贡献，这样将威胁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军事同盟的存在。依据迪布的看法，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除了日本以外，没有任何美国的盟友会愿意军事协防台湾。他列举了会看向另一边的国家，包括南韩，每一个东南亚国家，新西兰、加拿大亦极有可能，然后就是每一个北约国家，包括英国在内，日本则是会由他与台湾的关系及其自身安全防卫需要而考虑做出显著军事贡献。对澳大利亚来讲，迪布认为台湾不单止符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同盟条约中关于太平洋地区武装攻击的定义。如果澳大利亚拒绝协防台湾，将被华盛顿视为背弃对同盟的承诺，而且为一个成功民主的台湾而出亦都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反对澳大利亚和美国为台湾与中国一战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怀特，2月13号在战略政策研究所和转载于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另一篇文章中，对迪布的观点做出回应。他说他同意迪布关于澳大利亚与美国同盟关系的论述，但是不同意迪布的结论。怀特说，的确，如果中国对台动武而澳大利亚不支持美国，那将严重削弱甚至摧毁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澳大利亚或者美国就应该为协防台湾而与中国一战，因为那个要看下边个会赢得战争。虽然美国军力强大，不过怀特指出，中国的军力亦都在不断增强，如今更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而且在地理位置和决心上，中国更有极大优势。美国要取得对中国快速低代价和决定性的胜利并不太可能，一旦与中国发生长时间高代价和不具决定性的战争，不单止地区秩序将遭到破坏，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亦将荡然无存。在这种的考量下，华盛顿面临的选择将是与中国一战而放弃他在亚洲的地位，还是根本不要与中国一战。怀特认为答案显而易见，但如果美国真的选择战争，他说澳大利亚最好还是置身事外，因为伊拉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应该已经教会大家为一场不会赢的战争而去支持盟友没道理，而这一次与中国的战争赌注更高。此外，协防台湾是否有如迪布所称符合澳新美条约的定义，怀特说这个并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华盛顿无疑是如此认定，亦都预期澳大利亚将会在发生冲突时支持美国，因此他同意如果不支持美国对同盟关系会有致命影响，但条约内容是否如此要求并不明确，至少在法律权威斯塔克的《澳新美同盟条约》一书中就不是这样解读。斯塔克说，条约中第四条款关于太平洋地区的定义并不包括台湾，因为澳大利亚不要他这样定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这里讲暑假里面打算做些什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词语的，分别就是 Jack 以及 Kaput。
Hey Larry， 你知不知道纽约附近哪个地方可以钓鱼的？
Fishing, huh? I'm sorry, Li Hua,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诶，我问你钓鱼的事，你怎可以说你不识 Jack？
I'm not talking about a guy named Jack. When I say I don't know Jack, J-A-C-K, about fishing, that means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fishing.
哦，原来 Jack 在这里不是人名来的。你说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意思就是你对钓鱼一无所知。这样说 Jack 在这里就表示 nothing， right？
That's right。
Oh, I don't know jack about fishing. 咁咪即系就系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fishing。嘿，英文里边系唔可以用双重否定噶。
Okay, you're right. We don't use double negatives in proper formal English, but this is slang. I don't know jack means I don't know anything.
我都时时听到人话 I don't know nothing。我知道正规英语里边系唔应该咁讲嘅。咁样讲起嚟，喺口语里边就咁用啦。咁 I don't know jack 就系表示我乜都唔知啊。诶，系啦 ，Larry。咁你暑假唔准备去钓鱼，咁你想做啲乜嘢啊
？Well, I may just sit around. In other words, I don't do jack.
You don't do jack？ 我知你系话你乜都唔做。除咗 I don't know jack， 原来你仲可以话 I don't do jack。嘿，好难得先到暑假，你又打算乜都唔做啊？我先至唔会咁样嘥时间啊。
Well, the reason vacation is so valuable is because I can sit around and don't do jack all day. Usually, I'm a very busy guy.
诶，你讲得有道理，就系因为放假先至可以懒散一下，乜嘢嘢都唔做。平时又要读书又要做工，真系忙死啦。
Well, anyway, I need to get home and to start on the term paper.I haven't written jack yet.
乜话？你个期中论文一啲都未喐手啊！哎呀，你快啲翻屋企做啦！诶 ，Larry， 你唔系喺屋企做论文嘅咩？点解又走到学校图书馆啊
？Well, I got home and started to work on my term paper, but my computer went kaput.
你话你个电脑点话 ？Went kaput， 听起嚟系咪个电脑有事啊
？Yes, kaput.Spelled K-A-P-U-T, means broken, ruined, or not working properly. My computer went kaput, so now I have to work on my paper in the library.
Oh, 原来 kaput 意思就是坏了，没办法正常工作。你说你的电脑坏了。诶 ，Larry， 你最近好像运气麻麻地啫。前几日你的手机不是又有事咩
？Oh man, that's a real problem. My cell phone really went kaput.And nobody could reach me.
就系咯，我打电话留言俾你，你都收唔到。
During that time, I was out of touch with everyone. It felt like my whole life went kaput.
有咁严重咩？你因为手机坏咗，同所有啲人失去联络啊，令你觉得生活都冇意思。哎呀，仲系先讲讲你个电脑啦。你个电脑 went kaput， 咁你有冇唔见咗重要嘅文件啊？
Well, I'm hoping it wasn't the hard drive that went kaput. That would be terrible.
你唔好急啦，就算系 hard drive went kaput， 我谂有啲信息仲可以揾翻噶。
Let's hope so. If I can't get my computer fixed soon, I won't have Jack to show them in my term paper.
唉，希望你个电脑快啲修理好啦，学期论文要交白卷啊，真系弊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Jack。在英语的口语里面 I don't know Jack 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kaput， 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说的坏了，出了问题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说，美中贸易谈判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正在取得大的进展。新西兰说将会自行评估华为设备的安全风险。纽约时报指中国的黑客是重新发起对美国网络的攻击。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